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诗篇第九十一篇，请。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鳞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城池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人影的瘟疫。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一定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救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独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
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美好奇妙的救恩，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倚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藏身处。我要仰望你，定睛在你身上，单单注视着你的荣美。求主对我们说话，向我们扬脸，光照我们，将你的善道指示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请有请苏文峰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万事互相效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每一次我们在教会见面的时候，每次主日崇拜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平安。今天对我们来说，平安是何等的重要。当我们说平安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平安这个字呢，各位知道这是从希伯来文里面 shalom 这个字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平常见面的时候，或者他们安息日聚会的时候，也彼此说平安。因此平安这个字在我们今天成为教会里面的常用语。但是平安不单单是一个常用语，平安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信仰的表现。我们深信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特别在当今的时刻。我们都知道最近这两个月里面有新的冠状病毒在各地都带来威胁，虽然在我们洛杉矶这样的个案很少，但是我们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挂虑。那作为基督徒，我们跟一般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同样面对外在的环境的挑战，我们应该有什么不同呢？我们都晓得面对苦难，面对灾难，那基督徒最基本的共识到底是什么？当我们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基督徒有哪一些基本的共识呢？第一个，我们的共识就是神是有权柄、有旨意的主。主导文里面，耶稣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临到地上如同临在天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耶稣要讲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呢？因为上帝不是一个观念，上帝不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向往，上帝是一个 有位格的神。有位格的神意思就是说他有他的权柄，他有荣耀，他聆听我们的祷告，他知道我们的心声，他有主权，他有旨意。当我们讲到上帝的主权和旨意的时候，就代表说上帝有他一个亘古到永远的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他开始的时间，开始的空间，创造了地球，创造了人，他这一些作为他都有一个旨意和计划要实现。当人类犯罪以后，上帝的旨意和计划被魔鬼、被撒旦、被罪恶所影响，因此在世界上就有各样的苦难，会有各样的罪恶，会有各样的灾难。但是我们晓得上帝的旨意和计划是一定要成全的。天父设定了，耶稣圣父设定了，圣子成全了，圣灵运行，然后圣徒去遵行，就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旨意。我再说一次啊，圣父设定，圣子成全，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成全了上帝的旨意。然后呢，圣灵来运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圣灵圣徒运行，圣徒呢遵行，圣灵运行，圣徒遵行。因此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些灾难的时候，我们晓得这是因为人类共同的罪恶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虽然我们不知道这病情是从哪里产生的，有很多很多的说法，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从永远当中从在我们上帝的旨意当中，这些事是上帝许可它发生的。也就是第二个我们的共识，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很熟悉的，我们一起读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各位注意到在这里讲到红字，这里有一个红字，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虽然中文里面没有写出来，各位看英文看希腊文里面都知道这里讲说是上帝来使得万事互相效力。那紫色字里面讲到万事，讲到互相，讲到爱神，讲到益处，讲到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几个关键字。从这几个关键字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万事。万事就是过去历史中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时事中所发生的事情，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这都是属于万事。万事呢，就是没有所谓大事小事，所有的事上帝都使它相辅相成，所以我们叫万事。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晓得无论是生死祸福，我们晓得无论是生老病死，无论是悲欢离合，无论是一切的所发生的事情，都包含在万事当中。而上帝呢，使各样的人认为好事坏事的互相效力，就是相辅相成。我们很多人都喝咖啡，很喜欢喝咖啡，很会喝咖啡咖啡的话呢，如果是咖啡的粉的话，是很苦的，你不会单单冲一个粉来吃。有糖水的话，糖粉是很甜的，你不会单单吃那个糖粉。牛奶的话呢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单独的吃它都不是那么好吃。但是合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每一天非喝咖啡不可？因为它苦中带甜，甜中带苦，又有香味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的感觉。好，那这就是叫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我们所吃的食物里面都有这样的效力，那何况在神的主权中，它也使得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那边讲到，耶稣门徒问他说，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呢？他说，你要，我们一起读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条诫命。最大的诫命，大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另外一个地方讲尽力爱主你的神。尽心尽性尽力表示说，我们要全人全心完完全全的来爱神，就是死心塌地的爱神，爱到底的爱的来爱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若是没有这样的心态，我们不会觉得万事互相效力，我们会觉得像小孩子一样，为什么不给我吃糖呢？为什么我想要玩的玩具不买给我呢？万事互相效力，就是上帝在他的主权，在他的智慧里面，让我们觉得他是爱我的，我是爱神的。因此无论什么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仍然保持我们的信心，仍然保持对他的信靠。小孩子因为爱他的父母亲，所以他虽然得不到糖的时候会哭，虽然没有拿到玩具的时候会哭，但是他还知道父母亲还是爱他的。甚至被管教被责备的时候，小孩子虽然会很难过，但是他还是要回到父母亲的怀中，因为他知道他爱父母亲，父母亲爱他。那有这个爱的认识，有爱的彼此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好，所以爱神的人才能够得到益处。得到什么益处呢？万事互相效力，好事坏事也互相效力。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益处呢？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吃到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呢？是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这一种观念是从世界上人的角度来讲到，我是不是成功，我是不是发财，我是不是能够得到疾病也不会死亡，我能够得到医治呢？或者我遇到苦难，遇到灾难，遇到逼迫，遇到危险的时候，我可以化险如夷呢？我可以否极泰来呢？这是不是我们一般人所想到的得到益处的观念呢？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益处是什么？八章二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那里讲到说，使我们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也就是任何的灾难，任何我们人所遇到的所谓万事，目的都是为我们的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我们来到教会参加聚会，我们参加团契，我们参加主日学，我们在生活中读经祷告经历神，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从世界上的人认为成功，认为美好，认为好事的模样，而改变成为耶稣基督的模样，成为神儿子的模样。那模样这个词这个效法这个词呢在中文里面翻成效法，效法好像说有一个好人我效法他，一个伟人我效法他。但是在英文里面，希腊文里面，他讲的 conformed 就表示说是重新塑造，重新来磨造。本来是这个模子，那现在呢，我把它改变成另外一个形象，这叫 conformed。 conformed 呢，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所谓生命的改变，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改变成什么呢？改变以世人的模样成为耶稣基督的模样，从世人认为美好的模样改变成为像耶稣基督的模样。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他们认为最好的模样呢当时是祭司或者文士。祭司文士是当时社会当中，犹太人社会当中最被人尊敬的人，因为祭司是他们的领导者，而且祭司呢不只是宗教上的领导者，甚至也包括他们的生活，包括他们的政治上都是领导者，在当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虽然当时罗马帝国时代没有国王，犹太人没有国王，所以他们的最高的领导者就是大祭司长，就是祭司当中的最高的那一位领导者叫大祭司长。所以在他们的模样里面，祭司、文士，文士就解释旧约圣经，解释摩西律法的，所以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那地位最高的是祭司跟文士。但是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不是用祭司文士的形象来出现。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社会里面，那一个领导者的地位呢，就是非常的威武，学问非常的渊博，然后呢他很会辩论，所以当时的几乎每一个学生，他们如果要成为学者的话，一定要雄辩滔滔。奥古斯丁啊，还有当时教会历史当中的那些领导者都是口才非常的好，能够雄辩的人。那雄辩不是只是口才好，而且包括学问，就学问渊博，长相非常的威武的，这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成功的人士的形象。但是这里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然后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模样。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模样呢？当有人问你说耶稣基督，你来形容他，你要辨认他。如果说我们在万人当中要辨认耶稣，那你辨认耶稣的时候，你根据什么样的形象，根据什么模样来辨认他呢？就好像我今天如果跟一个人一个闻名已久的人见面的时候，我根据什么来辨认说他就是那一位呢？没有人介绍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他呢？好，我们塑造成耶稣基督的模样，到底耶稣基督模样是什么呢？你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想到他在世的时候，你会想到他的什么样的模样呢？第一个，各位想到的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婴孩，他是一个婴孩，就跟我们周报里面所写的，有哪一位姐妹她生了一个小孩，是一个婴孩的一个模样。那婴孩居然是生在马槽里面的婴孩，各位晓得马槽，马槽的话不是很干净的地方，不是很卫生的地方，马槽是一个很乱的地方，马槽是有动物的声音的地方，他居然生在马槽里面，这完全超乎当时罗马帝国的形象，完全超乎祭司文士的那种形象，他是一个卑微的好像无助的一个婴孩一样，他居然生在马槽里面。那我们就看到耶稣降生的这个形象，天使也预告说你们到一个马槽里面去看他看到在他马槽里面，这就是用被布包起来的婴孩，这就是他的记号了。圣诞节的时候，耶稣的记号不是像罗马的皇帝，不是像罗马的公主罗马的王子一样穿着华丽的衣服在华丽的房间里面，他是降生在一个卑微的马槽里面，代表他的柔和与谦卑。当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骑着一个驴驹来进耶路撒冷。如果是当时罗马的将军或者元帅他打仗回来凯旋归来的话，一定是高头大马，然后呢站在马车上面，后面有军队，后面有他俘虏来的战利品，后面有很多被他抓来的俘虏，然后呢就游行过街耀武扬威的进他的城市里面去。但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居然是骑着驴驹，而且各位晓得驴驹，驹的意思就是小驴子，就是刚生下来不久的小驴子，是很小的，是没有载过人的，没有经验的，没有很强大的力气的。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各位晓得为人洗脚，为客人洗脚是当时贵富贵的家庭的仆人所做的事情，仆人当客人来的时候就倒水来为他们洗脚。耶稣他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那里说，他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他知道他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已经到了，他就站起来束上腰来为门徒洗脚。洗脚是仆人的模样，是仆人的形象。耶稣基督也自己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是一个牧人的模样在众人的面前。 牧人是要喂养羊群的，是要医治羊群的，是要寻找迷失的羊的，牧人是要引导他的羊走义路的。这是一个牧人的形象。牧人在当时完全不像祭司或者文士那样高贵的地位，牧人就是当时的像一个仆人一样。然后我们看到他带着荆棘的冠冕，国王的冠冕一定是富丽堂皇的，但是耶稣所带的冠冕是用荆棘做的。那各位晓得荆棘就代表说是一个羞辱的，荆棘是要血流满面的，这跟我们世人所想的形象也不一样。你看到耶稣的冠冕是用荆棘来制成的，最后当你认耶稣的时候是看他手上的钉痕，手上有钉痕的人很多，但是都死了，但是只有复活的耶稣手上仍然带着钉痕。当多马不相信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说你来看我手上的钉痕，他的钉痕代表他舍命流血，代表他借着十字架来得到荣耀，不是靠他的出身，不是靠他的家庭背景，不是靠他的学问权势，而是借着他所流的血来让上帝的名得到荣耀。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世的形象，虽然还有很多的形象啊，但是在这几个形象里面看到耶稣的模样跟当时世界上的人的模样是不一样的，跟犹太人所期待的模样也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耶稣基督用这样的模样来降生在世上呢？他为什么不是在皇宫里面出生呢？为什么不在哲学家的象牙塔里面出生呢？为什么他不在大户人家里面出生呢？他却是生在伯利恒啊，一个卑微的马槽里面，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长大。那耶稣用这样的模样来出现，要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他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模样啊，有耶稣基督这一些模样，让我们知道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神使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不是按照世人所期望所想象的那样的模样，而是按着这一些人看来好像卑微的无助的不足骄傲的这些模样，不是靠着权势、靠着学问、靠着威武来建立自己的权柄的这样的模样，而是用上帝的能力来建立的模样。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知道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基督在十字架上仍然将神的荣耀显大。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面对灾难的时候，无论是健康或者是疾病，无论是顺利或者不顺利，无论是安全或者不安全，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无论我们的年龄已经老迈，或者我们的年龄是年轻力壮的样子，基督在我们身上都可以照样显大。无论我们健康或者疾病，基督在我们身上都可以照样显大。那这是我们基督徒基本的共识。我们有这些基本的共识以后，我们面对当今的灾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平安。否则的话，平安只是一种口头语，平安只是一种心里面的自我安慰。但是当我们对上帝有这样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他里面得平安。好，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平安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到底我们应该行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要问为什么，我们不要先问为什么。虽然我们有时候会很气愤的想问说，为什么会有这些灾难这样蔓延呢？如果早一点知道会不会更好呢？但是我们问为什么不是我们的责任。如果像这一次的灾难要问为什么，那么让一些专家、让一些学者、让一些医生，让他们来问。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问的是，我当做什么？神啊，在当今的局势底下，我当做什么？虽然我们在这里还没有直接的感受到很严重的威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或者我们所关心的人，我们所爱的人， 他们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我当做什么呢？面对灾难，上帝要我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共同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小组，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当然我们都知道要祷告，要代求，要仰望，要信靠，要悔改，但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作为基督徒，上帝借着这一次的事件，让我们学习到哪一些益处呢？让我们得到什么样的益处呢？让我们能够学习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哪什么样的模样呢？第一个，这一次的事件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何等的有限。雅各书第四章那边说，你们彼此在讲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到哪一个城市里面去，就像我们很多人可能在今年之前已经计划好2020年2020，哇，这是很特别的一年，我们希望今年我可以去哪个地方坐游轮，我希望可以到哪一个国家去观光，我希望可以到哪里去开会，我希望能够做成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我们每一个人都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明天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我相信各位应该有很深的感受，明天如何我们并不知道。去年年底我已经做了很多今年的计划，我差不多今年全部都行程每个月都排满了，但是后来发现我们还2月、3月、4月，不知道到5月我原来那些计划能不能实现。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承认说我们人何等的有限，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明天会如何。因此让我们学习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智，有一个谦卑，不要再自夸。因为雅各书第四章那边说，你们不要自夸，你们自夸自以为我心想事成，自以为我没有任何事情是可以难倒我的，不要自以为说路是人走出来的，现在你很多路也走不出来，很多飞机也飞不过去，很多游轮也坐不上，就是我们承认到人何等的有限。过去在太平的时候，在顺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只要有钱，只要你健康，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我们知道有很多是不能去的地方。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听过一首指路雪的歌，这是在50年代、60年代、1950、60、70年代的时候，在华人教会，在中国教会中常常唱的一首诗歌。有一位苏佐阳牧师，他是大部分的释放是在香港，他写了很多的诗歌，是中文的创作的诗歌，可能是华人教会里面创作诗歌最多的一位牧师，叫苏佐阳牧师。他写的一首诗歌，他叫《仰望救主》。各位一起来读这个歌词，你会发现你最记得的是哪一句话。来，世上没有一处是安居之所，都是叫人惧怕、灰心、难过。世上没有一处是安居之所，只有仰望救主耶稣度过。世上没有一处是安居之所，我的家乡是在天父那里。世上没有一处是安居之所，只有仰望救主忍耐到底。你最记得的是哪一句话？世上没有一处是安居之所，因为他重复的讲这一句话，所以我小时候唱过到现在还记得。这一次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这一首诗歌，真的是世上没有一处是安居之所。我们到美国，然后再到欧洲，再到非洲，再到任何一个地方，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居之所。在现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交通这么方便，病毒的流传也非常的方便，所以真的没有世上任何有一个地方是安居之所。那我们安居之所在哪里呢？他说在天父那里，我们的家乡在天父那里，真的是如此。当我们的亲人去世的时候，我们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会说回到天家去，这不是只是一个安慰的话，这是耶稣亲自所讲的话，因为他 我们人离开了世上的苦难以后，只有天家是我们安居之所，是有我们真正的家乡。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知道人有限，人有限，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都是有限的，因为人在天灾人祸的面前真是何等的有限。当然我们尽力，我们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人有限，但是仍然有责任，有本分要尽，但是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知道我们必须谦卑下来。第二个，我们要注意，要关心隐而未显的罪。这一次的病毒最厉害的，最可怕的是因为它有潜伏期。所谓潜伏期就是外表看起来健康，没有发烧，没有感冒，没有生病，没有咳嗽，但是可能内在有潜伏的疾病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所以为什么会传染，就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带着病，那出去旅游了，出去开会了，出去做事了，或者是春节回家乡了，或者是到很多地方去，所以他才会传染出去。那病菌会隐藏，会隐而未显。同样的，我们基督徒也了解，我们的内心当中也有隐而未显的罪。所以诗篇139篇24节，那你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各位注意看哦，他这里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恶行就是表现在外的行为才叫恶行。很多人 有做贼的心，却没有做贼的胆，对不对？所以他就没有贼的行为，做贼的行为。但是恶行的话呢，是表现出来的才叫恶行。那大卫却祷告说，求你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就表示说我里面有圣经所讲的罪性、罪心、罪行。一般社会上或者一般法律上所关心的是你有没有罪行，你有表现出来的罪行才会受到惩罚，才会受到法律的管制。但是圣经里面却讲到说，我们有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与生俱来的罪性，这个罪性呢，会使我们产生罪的心思意念，就是罪心。罪心呢，在合适的环境里面就会成为罪行。刚刚讲过，我们有罪心在我们的里面，比如说我们有贪心，那如果有机会让我们可以贪，我有权势，我有地位可以去贪的时候，我就变成贪官。那贪心先有，才会成为贪污的行为，就是罪心产生罪行。或者我们里面有罪心了，那外在的环境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我也跟着大家去做，就成为罪行。所以罪心不一定成为罪行，但是罪心很可能很容易成为罪行。同样的，也刚刚讲的潜伏的病菌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遇到了环境，遇到了感染的环境，遇到人多的地方，我们可能就彼此传染。那这是跟这一次的情况 是相同的。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罪性使我们产生罪的心思。所以耶稣说要防备你的意念，如果你恨人的话，就跟杀人一样，恨人是一种罪的心。恨人你在心里面咬牙切齿的恨别人不一定知道，但是当你恨人而做出来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就成为罪行。同样的我们需要警醒让神来鉴察我们，试炼我们，让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罪性产生罪心，不要让罪心在诱惑在试探的底下就成为罪行。这是我们从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冠状病毒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这一个属灵的一个见识，就是在属灵的领域当中也发生同样的情况。罪会彼此传染的，罪会这一代传给下一代的。那今天我们累积了几千年来几多少年来的人类的罪行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要晓得，我们是很容易犯罪的，我们是很容易被试探和引诱胜过的。或者主导文里面讲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那凶恶也是魔鬼的一种手段，使我们产生罪行。因此我们注意试探凶恶的 环境啊，会导诱我们的罪心成为罪行，因此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谨慎，彼此规劝，夫妻之间彼此规劝，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用爱心说诚实话，让我们彼此注意哈。啊，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见面的时候就不敢握手了啊，为什么不敢握手呢？其实握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才对哈。因为主要是呼吸传染的问题，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敢握手呢？因为我们就变成更小心了。好，如果这一次的病毒使我们小心，那我们在属灵的光景中我们也要更小心，因为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进入那个试探引诱当中。那各位最好的主导文里面讲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遇见试探好像是突然遇见的，那其实它原来的意思是不让我们进入试探里面。各位晓得进入的话有一段过程的吧，进入试探是一个过程哈，从外面然后渐渐就进入到里面去，这是一个好像一个滑坡一样，好像从山顶上下山不会一下子掉到山底下去了，你一定是环绕的慢慢从山顶才到山底下去哈，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这渐进的过程中很小心很谨慎的，才不会突然陷入到诱惑或者危险当中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要注意隐而未显的罪。第三个，我们从这一次的事件里面我们注意到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诗篇二十三篇第四节，各位最熟悉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诗篇二十三篇的前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必不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使我安歇在青草地或者溪水旁。他前面是他，到了死荫的幽谷的时候，这个称呼改变了，成为你。所以有神学家讲过说，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从他到你的关系，是从他到你的关系的改变，也就是他是一个创造者，他是主宰者，他是审判者，他是创造天地的主，这是他对他的一个尊敬，对他的敬畏，对他的认识。这个认识当然是对的，是很好的，但是你的认识从他进入到你吗？你与我同在，这是一个个人性的亲密的关系。神是我们万人的救主，万人的创造者，万人的主宰，但是他也是我的朋友，我的救主。他你与我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借着这一次的事件让我们认识到你与我同在，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功课。因为平常与我们同在的是谁？是家里的人，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是团契小组里面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们有很多人与我同在，有很多同事与我同在，但是当你被隔离的时候，当你在孤单的环境中的时候，当你没有人可以来探访你的时候，谁与我们同在啊？就只有你与我同在，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认识。我昨天刚接到一个 email 是一位弟兄跟我同年龄的一个朋友他发过来给我的。他跟我同一个年龄，他也是在美国读书，然后在美国大学里面当教授，然后也到中国当过教授，在台湾当过教授，也到中东中亚的地区当过教授。那今年春节的时候，他到武汉去跟着他的妻子的去探望他妻子的家人，结果他就不能出来了，就隔离在那里面在武汉的一个小区里面。他说我们在这个小区里面呢不能出去，不能离开这个小区，甚至也不太能够离开自己的家。原来他计划要去讲学，要去做研究的这些事情都不能做了。但是他说我们食物无论是肉无论是蔬菜水果这些通通都有，我们生活用品也通通都有，没有像我们外面想象的那么可怕，很危险，很可怜的样子。他说他们的生活其实都很正常，唯一的就是 没有人可以来看他，他也 不能出去看别人、啊、他们在一个被隔离的环境里面。他说我每天有那么多的时间，本来要很忙碌的去教课啊，去做研究，现在都不能做了，那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就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上网去、啊、看很多的书、啊、因此他每天都发好几条信息出来、啊、每天都发，真的我每天都接到他、啊、一下子讲医学的事情，因为他是属于生物啊、营养学这一方面的专家、哦、他就把他的一些心得啊，就他发给我，然后再来他要写练习写字，写毛笔字，王羲之的这个笔法啊，什么、颜真卿的笔法，他写各种各样的字 来练习、书写、啊、另外呢他很认真的读圣经、啊、他说他对圣经的体会呢在这段时间里面特别的深刻。那他真的经历说在死荫的幽谷里面神与我同在，也真的只有神与他同在，因为死荫的幽谷当中平常的朋友、平常教会的弟兄姐妹、平常的同事都不能够见面，那就神与我同在。我盼望各位也是如此，若是万一你有一些、病痛的时候，或者你不能够出去的时候，或者你身体、不方便的时候，我们特别经历到当旁边有很多人的时候，我们习惯、这样的生活，但是像彼得、雅各、约翰在变相山上，他们后来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领悟，有这样的一个预备。诗篇四十六篇十到十一节那里也讲到说、海浪会翻腾、山会摇动、地会震动，但是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休息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安静，要安静下来，要 still， 要安稳下来，不要躁动，不要浮躁，不要、非常的恐惧战惊、因为要知道我是神，万军之耶和华与我同在，万军之耶和华与我同在。万军的耶和华，为什么这里特别提万军之耶和华呢？因为很多权势会摇动，万军之中耶和华是最高的领导者，万王当中耶和华是万王之王。因此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权柄、能力、荣耀都归给他，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的话，不要担心，不要恐惧。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也预告说耶稣的名字要称为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我们就知道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Emmanuel， E-L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都是指上帝的意思。我们在洛杉矶现在看到很多 El Monte、El Secundo、El Camino， El 这个字呢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El 最后两个字母 E-L 这个字呢就是代表希伯来文里面的耶和华或者是神的名字。 Emmanuel 就代表说神与我们同在，这位神是至高无上的主，因此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知道神必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安慰，因为神应许，圣经中不断不断的应许神与我们同在。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是借着会幕建造会幕，让以色列人知道说神在那里、约柜在那里、祭司在那边，然后我们可以到那边去向神祷告，向神求平安。后来所罗门王建了圣殿以后，圣殿是代表神的所在，神借着有形的建筑物与我们同在，所以以色列人每一年要三次能够去圣殿里面去朝见神，去敬拜神。诗篇里面叫上行之诗，就是他们要去朝见神的时候、他们远远的看到、耶路撒冷，看到圣殿在锡安山上、他们从山脚下往上走的时候，他们就唱这些赞美的诗歌。这些都是旧约的时候神借着有形的建筑物让我们知道说他与我们同在。到了新约以后呢，圣殿被毁了，后来的圣殿耶稣、 以后公元70年圣殿被毁掉了，以色列人失散在各处的时候，他们知道神仍然与他们同在，因为神不再靠着有形的建筑物来与他们同在，神无所不在，在任何的地方神都与我们同在。当你在走路的时候，当你在工作的时候，当你在医院的时候，神也与我们同在。当你在做家事的时候，当然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参加小组团契聚会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是一个应许，神的同在是一个内心的感受，神的同在也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神的同在是我们的经历。若是我们单单从这些名词里面来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在经历中，在生活中经历他与我们同在，没有在好事坏事中经历他与我们同在，没有在顺境逆境中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信仰就是徒然了。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他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第一次跟门徒们聚集的时候所讲的话，就是愿你们平安，然后呢神也应许我们，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神的同在是他的应许，是他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跟仆人给我们的信心，但愿我们持守这样的信心。第四个，极厚不然的决心。神与我们同在，或者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常常遇到神拯救我们脱离许多的苦难，神也会保守我们，神有能力改变大自然。耶稣在加利利海的时候可以使风浪平息，耶稣可以使不可能成为可能，这些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的恩典跟能力。但是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的决心，就是说即使上帝没有保护我，上帝这一次让我遇到苦难甚至死了，我们仍然没有改变我们的信心，这叫极厚不然的决心。各位记得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但以理书第三章讲到但以理三个朋友，他们知道尼布甲尼撒王立了一个金像，吩咐普天下所有的人都要向这个金像来敬拜，必须拜这一个金像。但以理那三个朋友说，王啊，我们不会拜你的金像，我们相信上帝会保护我们。极厚不然，极厚不然的意思就是说，即使上帝没有保守我们，我们仍然不会拜你的金像。果然他们被丢到火窑里面去，果然上帝也派遣了使者跟他们同样在火窑里面，他们居然在火窑里面开小组聚会。好，他们后来终于平安的出来了，他们上帝保守他们。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上帝也保守他没有被狮子咬死，反而用天使来封住狮子的口，这些都是上帝超自然的保守。上帝可以做超自然的保守，上帝常常显神迹奇事，在古时候如此，今天仍然是如此。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一位斯提反，他不是被石头打死了吗？我们看到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希律王把他抓到监狱里面去，上帝派天使把他从监狱里面领出来，那些看守的兵丁都不晓得。但是到了公元64年的时候，当尼禄皇帝在罗马城大屠杀的时候，保罗跟彼得都同样的在那一次的大屠杀里面被处死了。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照传说是倒钉十字架，保罗是被砍头而死的。那上帝没有保守他们啊，这么重要的，这么忠心的仆人，为什么上帝不保护他们呢？前面一次上帝在希律王的时候保护他，为什么在尼禄皇帝的时候就不保护他呢？我们不知道，因为上帝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旨意，有他的计划。但对基督徒来说，我该做的事情我一定要去做，我该传的福音我一定要传，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极厚不然，我仍然要做神差遣我去做的事情。那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也都应该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认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是生是死。保罗他面对的是生死的问题，但是他说我生的时候我可以造就信徒，我可以对人有帮助，如果我死了我也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彰显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然后死而复活的荣耀。因此对我们来说，生或者死不足为惧，我们急后不然，我们仍然信靠神，仍然仰望神。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共同的认识。在公元2003年的时候，各位晓得那时候是 SARS 流行的时候，我们应该很多人记忆犹新。那时候呢，在那一年的六月，我跟我们洛杉矶另外一位王牧师，不是我们本教会这位王牧师，是跟另外一位牧师，我们应邀到多伦多去讲道，那 去领一个培训营。那个培训营呢是半年前一年前就已经排定了，所以我们就预定六月要去。但是那时候 SARS 开始流行，各位都晓得非常的厉害，每个地方都有，而且多伦多也被列为灾区，被列为疫区。那到底要不要去呢？到底我们要不要应邀去呢？我问当地的教会，问当地的主办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说我们仍然会举行，虽然多伦多是疫区，但是我们仍然会举行这次的营会。那你们可以决定到底要不要来，因为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到底要不要来。另外那一位牧师呢，因为他是教会的主任牧师，而且他是他们联会的会长，就是整个他们这个系统的联会的会长，又是一个堂会的主任牧师。那他们教会就认为说你不要去，你不应该去，不是他们总之他们就认为说你不应该去，因为你去的话回来还要再隔离七天，那我们教会不能主任牧师出去那么久，所以他们不希望他去，所以他就回复他们说他不能去。那我因为是在海外校园机构，在福音机构里面，所以我就当时就慎重的考虑以后，我觉得说我还是应该去，因为当地的人既然举办了，我作为讲员却不敢去，这个好像不应该。军人知道有危险他还是要上战场，医生护士知道医院里面有病患，他仍然要去医院里面尽他的职责。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应该尽我的职责。所以只要当地的人没有停办，或者当地的人说你不要来，那我就不去。如果他们说你可以来你自己做决定，那我就决定还是要去。所以那一次我就真的冒着急后不然的决心去。事先我想的非常的可怕，因为是疫区嘛，所以很可怕，口罩啊什么都准备的好好的。去了以后发现很少人戴口罩，当时很少人戴口罩。然后呢我一到的时候，他们就带我去一个叫做 牧者的那个同工祷告会。哇，几十个牧师传道人都来，大部分华人教会的牧师都来。那么他们来说，他们说这个我们多伦多所谓的疫区其实就是一个医院，就只有一个医院。那他们把所有的可能的人病患都集中在一个医院，所以只要不要进去那个医院的话，其实都是安全的。所以我去了以后，他们就非常的感激我，说你居然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只是在一个医院当中而已。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急后不然。急后不然呢，表示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当尽了本分，我仍然要去。耶稣基督他走向哥哥他还是上去，他知道说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他仍然照神的旨意，照神的差派，他尽他当尽的本分。我们尽量的小心，尽量的谨慎，我们也应该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从多伦多回来后，那一次我从多伦多回来也在家里面自己隔离七天，虽然没有人要我这样做，但是我自己自愿这样做。小孩子，我们的小孩孙子孙女要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他来，就是我们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责任，特别是我们的信仰，不能因为有苦难有灾难我们就因此而退缩，我们因此而胆怯，这是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的信心。 有一首诗歌是菲尼克罗斯比所写的，各位晓得 Fanny Crosby， 这是美国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位诗人，她是一位女的诗人，她是盲眼的，就是说她很小的时候就因为医生误诊了，使得她的眼睛就瞎了，那她就要学习盲人点字，各位晓得用手来摸哈，盲人点字，学字学圣经，她一生中写过有人说4000首诗歌，至少4000首，有人说8000首，大概比较可靠的是4000首，就是他至少写过4000首的诗歌，而且都是像这个传统诗歌一样4节的、3节的这样的诗歌。他写的诗歌呢，在美国的教会，在华人教，其实在华人教会当中，因为翻译成中文也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呢，他的诗歌里面充满了信心盼望，而且他是他的诗歌呢，有人说当时很注重神学的一些教会呢，从菲尼克罗斯比的圣诗里面经历到生命的真实，很严谨的神学理论在他的诗歌里面看到如何落实，就是他的诗歌把我们基督徒对神对人的关系落实下来。那这首诗歌呢，是比较晚的时候所写的一首诗歌因为他的女儿去世了，他的女儿刚生下来不久就去世了，所以他就把这首诗歌交在写出来，那么让信徒得到很大的安慰跟帮助。等一下我们回应诗歌里面会唱这一首诗歌，他讲到安稳在耶稣的手中，安稳在他的怀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生命，其实在耶稣基督的怀里面是最稳妥最可靠的。副歌里面说，安稳在耶稣手中，安稳在他怀里，主以慈爱常扶持，我就得到他的复辟。神复辟我们，神用他的平安来复辟我们，所以我们要把握时机来传平安的福音提摩太后书4:2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得时不得时，现在是传福音的得时或者不得时呢？无论是在中国或者是在海外，在当今这一个有传染病毒的危险的情况中，是得时还是不得时呢？有他不得时的时候，因为不能够出去探访，不能够到家里面去传福音，不能开布道会，不能举办福音性的音乐聚会好像不得时。但是现在也是一个得时的时候，因为人心惶惶的时候，当人对自己的信心没有那样的大的把握的时候，我们最需要从上帝来的信心和平安的福音。什么是平安的福音呢？什么是平安的福音呢？约翰福音14:27那里，耶稣在他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跟门徒讲了一段很长的话13:14:15:16，那么在14:的时候，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人所赐的平安往往是不可靠的，往往是空话，但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实实在在的平安。16:33我们一起读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世上有苦难，在世上有疾病，在世上有流行性的这些病毒，但是我们可以放心，不要整天提着心吊着胆，这叫提心吊胆。那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放心就是把你的心放下来，放到哪里呢？放在耶稣的手中，安稳在耶稣的手中。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他胜过世界，胜过世界上一切的权势，胜过世界上一切的危险，胜过世界上一切的灾难。我们可以放心，虽然基督徒跟所有人一样都可能遇到灾难，但是基督徒最大的不同，我们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因为他的模样是凭着信心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的模样是一个有钉痕的手却是一个复活的主， 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可以胜过这世界。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的，神啊，你为你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永远没有安息，除非我们安息在你里面。马太福音11:28，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得安息，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苦难的世界所发出来的安慰。我们在他里面可以得到安息，我们将这平安的福音，让世人得安息的信息，我们借这个时候传给你的亲友，传给你的朋友，传给平常对福音不关心的人，因为他们在顺利在健康的情况底下，可能觉得自己一切都可能做到，但是我们让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总结刚刚我们所讲的五个重点，第一个，认识自己的有限，我们一起读来，认识自己的有限，注意隐而未显的罪心，神与我们同在，急后不然的决心，把握时机传平安的福音。最后我们用以弗所书6:23彼此来祝福，我们一起读来，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姐妹们。在中文圣经里面只有弟兄，我再加上姐妹们，我们彼此问安，彼此这样来祝福。再一次来，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姐妹们。阿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平安，你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你所赐的平安跟世界上的平安不一样，你所赐给我们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我们一切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享安息。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安慰的话语，感谢你赐给我们平安的应许，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经历在基督里的平安。求你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主，当我们遇到可能的危险灾难的时候，当我们心中惶恐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让你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让你的平安成为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向你的感谢和赞美，也在我们每一天晚上我们安眠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平安。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们知道你握着我们的手，我们不知道明天的路径是不是继续的晴朗，是不是花香残漫，但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应许，你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求你今天再一次来安慰我们，再一次来激励我们，也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指引我们当尽的本分。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